首先我们感恩少林寺，感恩常贤法师跟僧众，还有感恩大家，我们一起组成了这次这个庄严的学习道场吧。争取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辩中辩论能够学习明白吧。我们首先来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次是第五届研修班，前四届呢，我们都是那样一个思想，就是想一次把一个经论讲完，所以前四次呢都比较赶。这个第一次好像七天赶完了，第二次九天，第三次十一天，第四次实在是赶不完了，那个就剩了一半。所以这一次啊，我们就这个改新的这个思路，不赶着一次讲完。详细讲，细细的讲，讲尽量讲得清楚，讲到哪儿算哪儿。然后我们回去，这个研修班结束了呢，我们回去接着讲，是吧？我们星期天下午还这个有讲座，接着讲，细细的讲。尤其是这个辩中辩是第二遍，第一遍是在家里，很早，好像是04年，这个我理解的也不好，现在又过了这么多年。理解的呀就比原来要这个清晰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是慢慢的讲，详细讲，这个争取呢讲一部分把它都讲清楚，都搞明白，这是我们的目标。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辩中辩论呢。首先呢我们在讲之前先介绍一下辩中辩论在整个佛法体系里的位置，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啊，辩中辩论这个在整个佛法当中处于什么位置，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先把这个介绍。佛呢在这个解深密经当中给自己的一生的言教做了一个判教，这是佛一生当中说法唯一一次判教。什么是判教呢？就是把佛整个的说法，我讲了几大块，我为什么要按这个顺序，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把佛的一生呢做一个总结。大意呢就是佛刚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佛法上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佛法，佛成了佛了还没说，这个时候世界上只有佛心里有佛法，世界上是没有佛法的。这个时候佛呢要讲佛法，怎么讲，大家想啊，他一定是怎么讲呢？先随顺大家，就是大家这个能听懂的这些知识里头啊，基本上大部分是随顺大家的知识的啊。你们说有一个世界，你们说有人，这些我先随顺你们，然后在里头呢加进去一点佛法，这样大家才能听懂，这个好理解吧？如果佛上来就是一说他一证佛的境界，上来就哗佛的境界，他隔得太远了，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他一开始说法一定是基本上说的是你们知道的法，然后在里头呢加进去一点说法，然后呢你听懂这一点了，你哦，原来佛教啊讲的跟我们哪一点不一样，听懂这一点了呢，然后佛再加一点，然后再加一点，你一点一点的听听到最后全部换成佛法了，你才能够听懂。所以佛说呀，我这一生说法呢讲了这个三大块，就是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刚开始说法，刚开始说法的时候全是外道，全没有佛法。然后呢这个佛是还是这样说啊，大部分是随顺众生的说法。你比如说众生说这个世界是真的，佛不能上来就推翻啊，佛就说啊，这个世界虽然是真的，但是佛在里头加佛法了， 佛说呀，你们如果认为有一个我，我有一个灵魂，我在这儿，你只要认为有我，有一个灵魂，你就是最重要的，你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呢，为自己这个谋取利益啊什么。然后佛说，你这就是根儿，然后你就这烦恼就来了，你痛苦争斗什么灾难，哎，造业轮回，这就开始了。先讲一个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我，没有这个人，先加这么一点，就这一点也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佛出世的时候啊，众生的根性好，他能够见到佛，他实际上前生听过佛法，所以呢虽然难懂，但是呢他能接受，有善根。注意啊，这是第一部分，这是叫什么呢？叫小乘。小乘讲的法概括四个字，叫法有人无，就是虽然这个世界是有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哎，没有我在轮回，所以你不要为我贪嗔痴了，这是小乘法。大部分是凡夫法，加了一点佛法，就是什么呀？没有人我。然后这些人呢，听了佛说法之后啊，原来没有我呀，啊，原来我为自己贪嗔痴是糊涂无明，没智慧，愚痴，结果呢，弄了很多烦恼，弄了很多痛苦，弄得我轮回这个痛苦不堪啊！原来是没有我，我放下我就行了。结果他一放下我呢，放下一点儿，轻松一点儿，放得多，轻松得多，最后就是无我，八风吹不动了。你骂我打我什么，那就是一个那个叫六道轮回，他认为是真的哈。但是呢没有我，我不要误会，我不要认为他是骂我，没人可骂，哎，他八风吹不动，他就是叫粗烦恼断了。粗烦恼断了之后呢，善根增加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要求高了，他就问我，没有我这个，但是呢每天这个躯壳子呀，还得轮回，还得这个修行，还得持戒，还得托钵，这个也是细烦恼。他想这个能不能断？佛说能断。哎，善根高了，又进入第二阶段，讲什么呀？般若经，就是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不但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众生，而且没有世界，没有物质，没有山，没有河，人法皆空。这就是般若经的，哎，就是比小乘又加了一个法空，小乘只讲了一个人空，大乘般若又加了一个法空，人法皆空。结果呢，这些人一开始当然也是不接受了啊，这么真实怎么能是那个假的呢？怎么能这个没有呢？佛说呀，实际上你在梦中，你看大乘说你世间与梦无二无别，哎，就是那这个佛说的多了是吧，世间与梦这个无有差别，这种话特别多。哎，这大伙就慢慢的就接受了，听佛讲的多了，哦，原来我们这是梦啊，我们梦一醒，梦里头当然是没人没法了，当然是什么都空了。然后他就该问佛了，那我们梦醒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真有什么？哎，我醒了之后我能看见什么？佛开始讲第三阶段。佛说，你要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你面前看到的真相，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就是每个众生有的就是那一堆记忆，就是他的心，除了这个心什么都没有。你说你要说非问说除了心有什么呀，就是有一个梦，就是有一个妄想，就是有一个虚幻的那个，就是你就胡思乱想吧。哎，你要断掉这个梦，不胡思乱想了，哎，你就证到三界唯有心。所以呢，这个佛说法呀，佛在解深密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一生说了这么三个阶段，哎，它是有道理的。这个好，我们就接着这个道理说啊。第一阶段小乘，我们打个比方，为了好记啊，第一阶段小乘我们叫它小学，哎，刚识字。这个第二阶段这个中观啊，那个般若也叫中观，因为般若叫中道见，哎，中道观，哎，中道见，所以般若也叫中观。这个是龙树的啊，龙树的中观，跟现在末法的所谓中观派完全两回事，他们跟龙树是完全相反的。哎，就是我们说的这都是就是我们说那个五位圣贤的，我们是直接学习五位圣贤的经论。五位圣贤 打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不成佛，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佛法。他一说法，菩萨们都来帮助佛弘法来了。哎，头一个跟下来的就是这个弥勒，是吧？弥勒当时就在佛面前是佛的弟子，哎，但是呢，他讲大乘。然后是这个跟着弥勒学的是无着，跟着无着学的是世亲，然后还有一个龙树菩萨，专门弘扬般若经，专门讲中观。这五位圣贤呢，是释迦佛、弥勒佛、无着菩萨、龙树菩萨，是登地的菩萨，是圣者。哎，就是无着那个佛在楞伽经受记，初地菩萨这个是龙树，是初地菩萨。然后这个无着是三地菩萨，然后弥勒是十地菩萨，然后佛是圆满成佛。然后世亲呢是加行位，就是快要梦醒了，理论上已经没问题了。哎，理论都精通了，达到圣解了，就需要什么呀？就是种子力量不够，熏习还没到10%，使劲的这个每天就是正文熏习，哎，加强种子的力量，加强种子的数量，然后呢，他很快就能证初地。这个没证初地加行位的菩萨叫贤位菩萨，证了初地以上的叫圣。所以说圣五位圣贤，我们是直接学习这五位圣贤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呀，从佛法传过来就已经很晚，就已经过了正法，已经到相法了，现在是末法。这个末法呀，就是人们根性差，读懂佛经的人少，所以呢，流传的大部分流传的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这个以后再说。现在我们是为了说辩中辩论的位置啊，辩中辩论既不是小学啊，这个小乘是小学，中观是中学，然后这个唯识呢是大学。这佛法理论就是全部课程就学完了。这个唯识第三阶段，唯识也叫深密识。为什么叫深密识呢？就是佛是在解深密法会上判的教。哎，佛这个当时就称这个是深密识。深密识就是甚深秘密识，就是佛把这个世界我们人生宇宙的最甚深的秘密给你在解深密经里头全部说清楚了，都回答完了。佛说解深密经讲的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理论是真了义，这回就是真讲完了。哎，实际上有什么唯有心，没什么心外一切法都是梦，全部讲清楚了，没有没有回答的问题了，这叫这个是真了义。我们这个辩中辩论呢，就是在这个第三阶段，在是真了义的这个阶段里头，我们再说这个阶段里头啊都有什么。在这个深密识或者叫唯识里头，首先佛说了六个经，弥勒菩萨说了六个论，这是我们的根本。然后说呢，无着呢，世亲呢，他们就解释这六个经这六个论。哎，这个龙树菩萨呢就解说佛说的般若经，就是那个二识，就是那个中学的那个阶段。中学这个阶段是般若经说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全是空，你必须空的一点不剩，叫毕竟空，哎，无有一余。龙树就讲梦中全空，他也是解释佛的般若经。然后这个弥勒无着世亲呢是解释佛说的深密识，解说他的唯识经段经典，就是说世界上真有心，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啊？佛说经啊都很概括，都很这个大原则，是吧？他不会去讲这个细节。然后这些细节呢，由这个弥勒，由这个无着世亲来一步一步的来解说。这是唯识的啊，六个经六个论。先说佛说的六个经，佛说的六个经呢，是有两个没传到中国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根性不好，这个福报不够。哪两个经呢？一个叫如来出现功德经，一个叫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是译音，它的意思是论，做论的论，所以这个经如果用意义就是论大乘经。这个经的名字叫论大乘，大家想一下，论大乘什么意思？就是把整个大乘理论呢，整个给你从头到尾这个一个大的框架，是什么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互相怎么联系，哎，很圆满的给你，就是教学大纲。论大乘，佛自己论大乘，所以佛说过论，佛说三藏经律，我们现在都说是佛说的，论 也是佛说的。哎，三藏有第三个是论藏，论藏只不过佛说的少。你看，直接论大乘经的就是佛论大乘，是吧？就是论藏。这个经呢没传下来，就是玄奘去取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其实前边法师也找不到，如果找得到这么重要的经，那无论如何是先要译过来的，都没找到过。就是说我们根性不好啊，我们中国人到印度取经的时候这个经已经没有了，但是无着菩萨把论大乘经里的一个最精华的一品叫摄大乘品给详细的解释了。好，这一下呢我们能够知道论大乘经的主要思想大概框架了，而且还加上了三地菩萨无着菩萨的详细的解说，所以呢也算对师，我们没有缘见这个经，但是呢对这个经的思想我们有一个也算有点福报吧。哎，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所以摄大乘论不能看成是菩萨的论，为什么？因为这是三地菩萨解释佛说的经，他的那个主要思想大概框架都是佛说的，他其实里头好多段落的开头啊，他先说的那一段话呀其实都是经里的话，然后下边是他对这个话的解释。所以呢摄大乘论位置，摄大乘论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四个经译过来了，一个是华严经，华严经里头，华严经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像这些最经典的话都是华严经里头提出来的，十地品专门讲一切唯心造，是吧？觉林菩萨记，哎，这是华严经译过来了，还密严经译过来了，然后这个解深密经，然后还一个哎楞伽经，这四个经呢我们都译过来了。这里头呢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解深密经，像这个华严经，哎，这个后严经，后严经是专门讲，也叫密严经。为什么叫密严经呢？它专门讲佛的境界的，佛的境界啊，严密无缺，哎，严密无缺就是圆圆满满，哎，结结实实，没有漏洞，这是讲佛的境界的。然后这个楞伽经呢，是回答问题的，就是这个前边理论都讲完了，哎，你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一些大菩萨呢，大慧菩萨替我们问，哎，是回答，等于是答疑课，都是偏重于某一方面。但是解深密经又是一个特殊的，就是什么呢？它的那个结构啊，跟论大乘经，就是那摄大乘论呐，非常相似，一品一品都能对起来。它也是一个论体经，也是一个把总结佛一生说法的这个这回呢是完全是佛说的，所以呢解深密经跟论大乘经两个都是论体经，但是呢这个一个没传过来，一个传过来了，所以这个解深密经学习的时候呢可以跟摄大乘论对照着，哎，互相帮助理解。这是佛说的六个经。然后弥勒菩萨呢是佛的接班人，是吧？下边这个佛一涅槃，然后再过五亿多年，弥勒菩萨在这个兜率下来，就该他示现成佛，八相成佛，又一期佛法。他是接班人，他呢这一生佛在说法的时候，他就来帮助佛说法，所以呢他帮助佛说了六个论来解释什么叫唯识，他重点就讲唯识。他这个六个论是第一个呢，这是这个无着菩萨呀修定，哎，然后这个叫什么呀，叫一生身上兜率，请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说我唯识学不懂，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弥勒说可以，弥勒就开始讲。他是晚上上去听弥勒讲，然后呢白天呢下来给弟子讲，然后有的弟子就说能不能让弥勒给我们直接讲啊，他说我请示一下，弥勒说可以，然后弥勒每天晚上呢到中印度下来给大家就直接讲，讲了100卷瑜伽师地论。这100卷瑜伽师地论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一个佛教佛法的百科全书，就是事无巨细讲得非常详细，哎，各个方面，就好像你学佛经哪学不懂了，你查字典，哎，你就到瑜伽师地论里找就行了，讲得非常详细，但是呢太长了。这样讲完之后啊，这个是需要水平的，就是你那个有好多人刚学佛法说 我要挑大的啊，我要挑一百卷的，我就学，你这样效果差。就是你因为你大概佛的思想主要核心意思你都还不知道，佛说法的阶段你也不清楚，你上去就是从那个禅定开始，从小乘开始学了几年，还没声闻品还没听完是吧，你还离那个大乘的这个核心意还早着了，不适合入门。哎，它是一个词典，就是你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呢，你不懂的你到里头去先查词典，这样一个论。所以佛在说完这一，当然当时的那个和尚那水平高啊，所以说那对大家都是很适合的。在说完之后呢，弥勒菩萨很慈悲，又给无着菩萨专门讲了五个小论。这五个小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好像是一条大龙，这个五个小论呢、啊、就好像是点睛，把这个大龙里的精华拿出来，五个精华，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辩中辩论，这五个小论呢，你可以这样记：两个辨别，两个庄严，一个佛地。两个辨别，第一个就是辩中辩论。辩中辩论是什么意思呢？中是中道见，正见，哎，中是正的意思，不歪不邪，哎，这个就是走的是正道。中道见，辨别中道见和边见的区别。什么叫边见？你走歪了，走到一边去了，不是歪到左边，怕歪到右边是吧？有的还倒回去了，哎，你这都是边见，除了正见都是边见，都是邪见。辨别什么叫正见，什么叫邪见，这是佛法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正闻熏习熏什么？就是熏正见，熏佛见，熏这个佛说的这个中观见是吧。注意啊，中观见啊不光指般若，中观见指整个，哎，这个三十都有中观见，只是中观见跟中观见呢有层次。小乘的中观见你说无人我是不是正见啊，哎，肯定是正见，但是呢它不圆满，那法我有没有啊，是不是啊，你那个人我法呀都没有了，那真有什么呀，都没讲。这叫隐秘时，就是隐秘了大部分佛法，讲了一点佛法。到这个二十呢，讲了说小乘说没人我，大乘说法我也没有，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人法皆空，哎，是不是正见呀？是正见，但是呢还没圆满，我梦里头都空，这谁也理解，那我这个梦从哪来的呀，哎，我为什么会做梦啊，他问题后边还多了，还都回答，还没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也是正见，但是没有真讲完，没不是真了义。所以呢到三十的中道见才是真了义的中道见。说三十怎么叫中那个真了义呢？世界上有什么？唯有心。没什么？没有心所对的境，梦境都是空。有什么没什么全说清楚了。这个人生宇宙真相真理，歪什么是邪见，什么是这个错在什么地方，都给你讲清楚了，佛法完全讲完了。所以这个中观呢，记住不是指这个，就是说就是般若经叫中观，不是，是小乘也是中观，般若也是中观，唯识也是中观，只是中观分三个层次，到唯识的中观才了义，才讲完，哎，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清楚了。二识是不了义在哪呢？广讲了什么是空，没有讲什么是有，哎，缺一块，是这个意思。辩中辩看出它重要来吧，它抓住了全部佛法的核心，就是正见跟邪见你怎么辨别，这是核心。所以呢第一个点睛点的这个在五个小论里头最重要。辩中辩辩完之后呢，弥勒菩萨又给无着讲了一个辩法法性论。这个是辨别什么呢？辨别法，法是什么呀？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是没有的，是空，这也叫法，哎，假法。梦外，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的心，这也叫法，但是是真实存在的法，是真缘起法，叫甚深缘起。哎，我们梦里的这个好像也是缘起，其实没有缘起，没有因没有果，生不出真东西来是吧，都是假的，叫这个假名缘起法。但是这两个呢都叫法。辨法法性就是说辨别法，假法，梦里的假法，梦外的真法，三界唯有心。辨别这两个法 跟这两个法的法性，就是这个法里头它的真理包含什么真理，它的运转规律，就是它的里头包含的属性特点给你抓出来，法性。哎，梦中法的法性是什么，就是梦中法的真相是什么。梦中法的真相就是梦中法没有，梦中法是空，这就是梦中法的真相。然后说呢，梦外法三界唯有心，我照见五蕴空了，看到所有众生心了，哎，都重合在一起，哎，都每个人一团记忆，有的是记得胡思乱想，哎，像佛菩萨，佛就是记得完全是原纯正的这个佛法，哎，都是大光明大圆精智，但是呢都重合在一起，三界唯有心。说这个心的法性是什么，注意啊，真实存在的甚深缘起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心识的法性还是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还是这个法性。说那都是真有的心了，它怎么还是这个法性啊？你去看看佛心里头那个心的内容是什么，你一看佛大光明智大圆精智，你看他记忆的是什么，他记忆的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空，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密严经，他听前边佛说的法全部是正见的记忆。所以佛这个唯有的心识，看到这个正道参，这个心识看到这个所有圆满的心识，你都看到了之后，你一看他的法性是什么呀，都是在说梦中五蕴皆空，色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所以真实法的法性还是在念五蕴皆空。所以呢真法假法的法性都是五蕴皆空。哎，你用就用一个空字吧，哎，就是都是空。好，第二个是变法法性。这个呢就是辨别一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哎，这是一个重点。很重要吧，非常重要。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来强调什么是正见，是吧，还是加强辨中辨。好，这是两个辨别。然后接着讲了两个庄严。庄严的意思是打扮，基础的这个意思是打扮。庄严就是把它打扮的漂亮，打扮的这个辉煌，打扮的这个完美。庄严什么呢，第一个讲的是庄严经藏论。为什么要庄严经藏呢？经藏就是这个佛说的经，菩萨说的论，是吧？我们现在记住啊，要圣贤说的，哎，这个菩萨是真菩萨，地上菩萨，哎，圣贤说的这个论。庄严怎么将庄严经论呢？怎么打扮经论呢？实际上是你把经论完全看明白了，学懂了，你能够给别人完全讲清楚，说这个经是什么意思，别人听了之后，哦，明白了。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啊是什么意思，谁说的论是什么意思，这叫打扮的辉煌了，打扮的完美了。哎，庄严经论是教我们怎么读懂经，怎么讲经的。好，你把经读懂了，下边该什么了，该照见五蕴皆空正了，是吧。第四个叫庄严现观论。现观是什么呀，就是现正，就是我知道五蕴皆空了，哎，我精通了，达到圣解了，没有疑问了。然后大量的熏习，熏习到你那个全部种子的10%都是清净种子的时候，一下怎么样啊？照见于五蕴皆空，哎，正道三界唯有心，这叫现证五蕴皆空。就是你现在我们是念五蕴皆空，但是五蕴就我们就在梦里，这个梦就不消失。可是你到这个你实证的时候呢，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你实证到了，在你面前五蕴没有了，然后一看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你都众生心你都看见了，哎，每个人全部的记忆，哎，每个人全部的这个你全都知道了，这叫现证。庄严现证第四个庄严现证就是怎么能够实证五蕴皆空，这都是很重要的吧。最后一个是一乘宝性论，是讲佛地境界。哎，就是我们最后达到的目标，你目标得明确。像现在我们好多学佛的呀，目标它也明确，目标是什么呀，目标是我过好日子，身体健康，全家平安，是吧，这个有很多人都是这个现在学佛都是这个目标。哎， 你这个目标去学佛，你许得到的利益就是什么呀？就是以后你可能梦境会改得好一点。对于你解脱有用没有用啊？不但没有用，而且还会远离解脱，是不是啊？因为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你加强梦，你越加强梦，以后你还得破这个邪见。你要想从梦中醒来，你还得破，说这不是真的，这是梦，你还得破，你说我全家幸福什么，哎，你这些呢都是加强梦的，是离佛法的解脱路越来越远的。哎，这是从了义来这个讲啊。当然现在说那个你也不能说末法就要求大家啊都不要这个求这个都不要求做好梦，那天连佛也不学了，是吧？人是分阶段的，哎，你不要去破坏别人的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但是这儿呢，我们是把了义的道理告诉大家。好，弥勒菩萨呢讲了一个佛法的百科全书100卷的瑜伽师地论之后，画了一条大龙，又点了经，就是讲了5个小论。哎，实际上啊，弥勒只讲了5个颂的，就是都是诗。然后这个无着传到人间的时候啊，他让世亲说你给这5个颂的呀全都解释了，给他每句话，因为这个颂的很难懂的，是吧？哎，你给这个论呢、啊、是世亲做的，但是他是根据无着菩萨的教授，哎，根据这个无着菩萨的转述，他根据这个意思呢，他来解释的。所以辩中辩论是世亲做的论，但是里头的颂的是弥勒菩萨说的。哎，这样。现在知道辩中辩的这个位置了吧？再说一遍啊，佛一生说法3个阶段：小乘、小学、中观、中学、唯识、深密、大学。在大学阶段呢，佛说了6个经，弥勒说了6个论。哎，这个佛说的经现在我们讲完了，是吧？那个解释密还剩一半，没问题，我们就以后补上。弥勒说的6个论我们说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呢不适合在前边，前边你先学这个精华，是吧？讲的这个短的，像辩中辩一个论，就把这个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给你讲得很清楚，最重要的先学这个，把这个学了之后你再去读瑜伽师地论呢，那不一样了，都是给你加强你的正见的，是不是啊？现在你没有正见你去读，好多人你看现在学瑜伽师地论的人不少，都读成什么呀？都把那个前边当真了，小乘的也当真，禅定也当真，都在那儿把时间当真，根本就没有那个说五蕴皆空啊一切法空的这个正见，根本就没建立，哎，都当真了啊，去求神通去了，求什么求福报去了，实际上你还没正见，是吧？你实际上你学不好。弥勒菩萨说的6个论呢，说完一个大论之后，哎，画龙点睛，5个经，哎，5个这个精华，这5个精华的头一个就是辩中辩。你看我们这个很重要吧？佛经学完了，我们现在开始学论，学论不能一开始学这个瑜伽师地论，那样我们学可能学10年还没得到正见了，这个然后呢，我们先学精华，先学辩中辩，然后辩法法性什么，我们接着往下学。佛菩萨是很有智慧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么5个颂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次序，是吧？像佛为什么要说30说法？这都是大智慧在里头的，我们就老老实实按照这个佛菩萨说的，我们好好学就是了。知道辩中辩重要了吧？如果我们在一周之内，它这个越前边越重要，如果我们前3品能够基本上大意，我们能够学懂了学明白了，不得了，因为现在是末法，哎，找正法非常不容易，末法是邪说横行的时代，你在里头找正法非常困难，哎，大家能够找到能够做到这儿，非常的不简单啊！希望大家这个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来这个把这个辩中辩啊，我们争取啊前3品我们给它详详细细的搞明白。好，下边我们讲一下这个判教，就是叫科判，哎，科就是分类，哎，给这个辩中辩啊分一下大块大类，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在学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是在学全部大乘佛法的了义，大乘佛法的核心正见跟邪见的区别。哎，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核心了，说弥勒菩萨怎么来辨别正见邪见。好，我们看这个辩中辩啊，一共是三卷，上下上中下三卷，三卷七品啊，大概就是一卷两品。哎，这里头怎么分类？分四类，注意啊，按境理行果分四组，这就很简单了。境前两品，哎，相品障品，这是境。先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按境理行果来分类。实际上啊，这是所有的做事情的一个程序。你看，你比如说我们来少林寺来了，来少林寺来了，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呀？先熟悉一下环境，是吧？哎，少林寺，哎，哪是大殿，哪是饭堂，是吧？哪是这个宿舍？什么？你先得，你到了这儿了，你先得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环境是怎么回事。观察好环境之后呢，要干什么呀？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来这儿呢，我要抓住一个什么，就是叫什么呀？规律。找到这儿的规律，我按照什么规律来日常行住坐卧，就能够达到我的目的。哎，要找到他这个地方的规律。他这是什么规律呢？他这是一个道场，佛法道场，是让你学佛法的，得正见的。哎，要把这个抓住，然后熟悉了环境，抓住这个环境的规律了，我到这儿那跟在家里头就不一样了，我全部生活从这个行住坐卧都是为了得正见的。哎，抓住这个规律之后呢，具体我怎么做，哎，我几点起床，几点上课，哎，我怎么做，你要这个在这个理的指挥下来做，最后我的目的是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哎，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哎，最后我们是要学懂辩中辩论的这个主要思想。我们其他你去旅游也是吧，到一个地方先查地图，哎，这个地方有几个景点，哎，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来的目的是观景啊，我还是这个专门我要搞清这个什么问题啊，或者我就是为了来画画的呀，我就是为了来作曲的呀，是吧？你有你的那个，哎，你的理，你抓你的规律，按照你的规律安排你的行程，最后达到你的目标。哎，都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就辩中辩的这个境理行果。辩中辩前两品是境，是什么呢？相品。是什么是相品呢？就是这个相包括两大类，对啊。首先是我们梦中相，哎，这个弥勒菩萨告诉你说你怎么看梦中相，然后呢还要这个真相，这个梦中相的真相，哎，实相。两大部分，一种假象，一种真相，相品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法，一个法性。哎，障品，说我熟悉了啊，我面前这个梦是这个有假法啊，里头也有真法。哎，真法当然是总结出来的，你看不到啊。谁环境熟悉了之后，我是干什么呀？我来学正见，我来找解脱来了。找解脱，一看面前的全是邪见，全是假的。全是障碍，是吧？第二篇下边就分析为什么说它是障碍。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学佛的不学佛的，不认为面前是障碍，认为面前都是这个有利他的，是吧？吃喝玩乐都是帮助他的，哎，那你就方向就走反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说前边全是障碍，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啊？怎么全是障碍呢？哎，你来这个听弥勒菩萨说，哎，他是怎么障碍你解脱。好，把环境熟悉了之后，下边第三品是真实品，这就是什么呀？讲理，就是你见的都是假象，但是你呢，要在里头找真相，找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这就是告诉你真相，假象的真相是什么？讲真实品，哎，讲真实义。这是核心，这是整个辩中辩的核心，哎，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理。就好像般若经说，就是告诉你梦就是空，这是这个全部大乘佛法的核心，所以这三品非常重要。然后你明白环境了，也知道这个环境是假的了，也知道真相是什么了，完全搞清楚了， 下边就该什么呀？修行了，哎，就该修对治品，哎，你对治你的烦恼，修分位品，哎，你这个修行分几个步骤是吧？这是具体的修行方法，行，这是良品。最后呢，德果品，哎，你会达到什么目标？无上正品都是讲这个我们得的果，这是果。这个地方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判教啊，都是净行果，没有理。哎，你看好多人判教就是净行果，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当然跟我们这个中国没有这个就是一接触佛法就已经是相法了，然后呢就很快就进入末法，就是没有找到正见，很难找到正见吧，跟这个有关系。你很难找到正见的时候啊，他就会变成净行果。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理我们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流行的末法流行的这个讲的这个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呀？叫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是有的，只是一个不这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是没有的，是空的，都讲成这样。这样一讲呢，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世界成真实的了，缘起都是缘起吧，都是有的，没有什么呀，没有一个比如桌子吧，木板组成的桌子，这是有的，这是真实，这是缘起法。然后没有什么呢，说佛说的是什么空啊，说佛说是没有一个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这个就是天生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哪来的，不是因缘生的，而且是永远不变的桌子，没有那么一个桌子，佛说的是空这个东西。空这个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哎，你我们人有几个认为说桌子不是因缘和合的，不是做出来的，是吧？然后而永远不变的空，这种就是架空了，这个把佛说的空啊给架空了，没有用了。把佛真正要空的，佛说的是五蕴皆空，是梦里头人法皆空，是我们这是个梦，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把这个呢给误解成了梦里都成真实了，梦里成真实缘起法了，都成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知道一个前提，他就说理，他说我们懂，因为他认为佛说的理跟我们凡夫无始以来轮回的理是一样的，是吧？你我们凡夫谁不知道桌子是木板做的啊？那个什么说吃饭你要种地，都是因缘和合的啊，这个永远不变的啊，你馒头吃到肚里永远不变，哪有那馒头啊，是吧？那是没有的。哎，他认为这个理佛跟我们讲的理是一样的，所以他不存在理的问题，就是净。哎，你就看都有什么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你就行，哎，就行，然后做果。这是一个这个对佛法误解，所以不重理。哎，因为什么？他也不是不重视，他没读懂佛的理，他认为我们凡夫的理就是佛的理。所以现在流行的叫缘起有自性空，就是完全跟佛相反了，佛说面前是空，我们现在都说面前是有，没读懂佛经。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理拿出来，而且是全部佛法的核心，这个理。所以呢真实品呢讲这个真相真义正见，这是最重要的。哎，一定要把理拿出来，理拿出来你回头才能把这个相环境看准确，是吧？你理拿不出来，你就当面前说大家都说有啊，那就有吧。哎，把自己的见代替佛见了，你有了这个正见，佛说面前是梦是空，哎，你对这个相品账品你都看明白了，对后边的修行呢有正见指导了，你才对，最后才能得果，才能达到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是不是啊？哎，这是整个论的核心，所以一定要把理这个重视起来。好，我们下边就开始学习《辩中边论》卷上《世亲菩萨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这个玄奘法师译经跟其他译师啊不是一个层次。哎，玄奘法师这个道宣法师不是一个天神告诉他说吗？玄奘法师连续九生是我们中国学佛学的最好的和尚。哎，所以他这个又亲自跑到印度去取经，取回来又给译出来，译的质量非常之高啊。所以这个本子呢，还有一个真谛法师的本子。这个真谛法师的本子呢，一个就是他质量不如这个玄奘法师。你们 我们这次主要是讲玄奘法师的，因为我们时间还是要节约时间，尽量讲完前三品。这个真谛法师的呢，一个是他，我有时候我会点一下，就是他理解的是不对的，他这个地方是译的不准确的，哎。再一个就是真谛法师啊，他译经不是特别严格，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去，哎，这是一个人的风格。因为什么呢？说这还叫翻译吗？翻译啊，不是说这儿有一个字，我过来对一个字，那不是好翻译。是什么呀？你把原文的意思啊表达的最接近，这是最好的翻译。所以这个增字添字增句的，这是不要看它增不增，看它增加了之后呢，你对原论的意思帮助你理解了，这就是好翻译。哎，所以这个你不要去求那个死抠字儿去啊。玄奘法师是把记字儿对的准，译呢又译的最好。这个是很难掌握的，哎，既对得很准确，又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它也是增字减字增句的，哎，但是呢，它把原文的意思说得更准确，更那个更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呢？因为那个就是你我们人说话呀，它不是每句话都把背景和后果什么都说得很圆满，是吧？它不是那样说话的，它是尽量用少的字，尽量省略。就是让对方能听懂就行了。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呢，你得把它省略的那些潜台词有的就得加出来，我们才能听明白。哎，玄奘法师译的最好啊。变相品第一，起手造此论，善事体所生，即教我等师当勤显思义。起手是顶礼，哎，作礼敬礼。造此论，造这个论的这个谁呀？造这个论的是世亲，不是不是，造这个论，这他叫论啊，这是这个用词问题，就是造此颂的，哎，因为他要解释弥勒菩萨的颂，是吧？哎，那个你也可以叫论，一篇论文嘛，啊，也这个他用的词是论，实际上是起手造此颂的弥勒菩萨，哎，善事体所生，就是说弥勒菩萨造的这个颂。是善事是佛的十名号之一，代表佛。弥勒菩萨说的这个辩中边颂是佛体所生，这个佛体代表什么呀？代表佛法，最圆满的佛法，是从最圆满的佛法生出来的颂的。说弥勒菩萨是还没成佛，怎么是最圆满就是佛体生呢？因为弥勒菩萨已经是这个叫等觉，是吧？就是他的那个智慧已经跟佛相等了，只是还缺一个什么呀？仪式，就是弥勒菩萨先成佛，哎，就是缺一个众生的缘，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佛这个出世表演八相成佛的时候，哎，就缺一个时机了。所以呢，世亲顶礼造这个辩中边颂的弥勒菩萨说，这个颂子呢，是从佛的智慧、佛的法身生出来的。即教我等师，这谁教他的呀？他的哥哥，是吧？是同母异父的哥哥，他俩差20岁。哎，教我的这个老师，等师就是不光是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很谦虚了，我跟好多老师都学过。哎，这个顶礼弥勒菩萨，顶礼无着菩萨，还有所有的老师，当勤显思义。哎，佛这个体生了这么好的颂子，好多老师又教我都教明白了，我应该精进的把这个里头的法义好好的给它显发出来，给大家讲清楚。哎，我们为什么这个就是五位圣贤要加上世亲菩萨？世亲菩萨一生啊，就光给经给论做解释，哎，这个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讲佛经，讲这个，这是无着菩萨交给他的任务。嗯，因为那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哈，他俩出家呀，无着世亲他俩兄弟，他们是兄弟三个，这个他们出家都是在小乘。然后呢，无着是觉得证了小乘果之后，他觉得这个不够劲儿， 觉得那个还就是不了意，哎，结果呢，那个有菩萨就来跟他说，你哎上兜率就请示弥勒去。这个世亲呢是那个他哥哥把他教育的，哎，教育的说你那个光学小乘不行啊。结果那个他说那我怎么办啊？说你好好学大乘，弘扬大乘。所以这是他哥哥交给的任务。好，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福报了啊！我们跟他们结了缘，所以能够看到他们说的这个颂的说的论，哎，解释的论。此中最初安立论题，就是在辩中辩论开始解释之前，我先把论题，就是这个弥勒菩萨说的这个颂的呀，他本身我先给你拿出来放在这儿，就是他说了什么。颂曰，弥勒菩萨在这个辩中辩论里头就说了这些东西，就是七品的名字。你看唯相障，就是说就是只有这七样东西。第一个是相，你面前的这个环境是都有什么，哎，我们说了里头有假象也有真相。障，哎，我们要对治的毛病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毛病，我们用什么药来对治，我们要去掉的邪见是什么，这是第二品。第三品真实，我们要得到的正见是什么，哎，世界的真实意，世界的真相真理是什么，三个了，即修诸对治。然后呢，你知道真正见了，怎用这个正见怎么去对治邪见，哎，这是第四品。即此修分位，即此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修对治的时候你分几个阶段，哎，分位，分是时分，位是位置空间。分位就是你这个时分，时间上分几个阶段，空间上你在这个阶段你要修多少法，哎，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就是修行的阶段吧。最后德果无上乘，就是最后你修行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后要达到什么状态，然后呢，对这个状态的一个描述，无上乘。好，这是先告诉你说这个论呢，主要的内容是这七个。这是弥勒菩萨说的，然后世亲菩萨就解说。论曰，此论为说如是七义，一相二障三真实四修诸对治五即此修分位六德果七无上乘，今于此中先辨其相。上来先讲第一品，就是相是怎么回事。好，重点来了啊，一般这个第一颂啊都非常重要，就是叫核心是吧，哎，你听懂这个了就把核心掌握了。我们来学一下啊。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这是弥勒菩萨说的，下边世亲菩萨呢给我们来解释啊。论曰，虚妄分别有者，谓有所取能取分别。我们先来看这个名字啊，说人们第一个问就是说我环境是什么呀，我面前有什么呀，哎，弥勒菩萨说有虚妄分别。虚妄是形容词，分别是主语。分别说有什么呀，弥勒说就有分别。分别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在这想是吧，哎，这有什么呀，那这是什么呀，这哪个好啊哪个坏啊，这都是分别。弥勒菩萨说只有分别，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这梦中啊只有分别。这个分别还是一个什么分别呢，是一个虚妄分别，就是胡思乱想，想错了，是想的那个东西都没有，虚的，就是上当了，你以为是真的，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虚妄分别就是在那胡思乱想做梦。所以啊，我们在这儿教一个，就是前边我们强调多少次了啊，说我刚学经，我不知道怎么读经，怎么读啊，教你一个方法，你就用如梦观读，哎，这是最简单的最好理解的。如梦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梦里头，梦里头肯定都没有啊，你从梦里头醒来才能见到真实。真实是什么，非常简单，就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在那做梦，能做梦的心是真有， 如果没有能做梦的心，你就连梦也做不了，是吧？哎，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他梦中的一切法，唯识无境。记住这四个字也可以，你记不住就记住如梦观，哎，你就般若经也读懂了，这个三十唯识经也就读懂了。哎，唯识说的是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真有，般若经说的是梦中一切法，什么五蕴十八界全是胡思乱想，全都没有。用如梦观读经，记住啊。所以我们这个你先不管你现在承认不承认，说我感觉不是梦，不先不说那个，你就说怎么读懂经，你用如梦观就能读懂。先教给你方法，你先这么读，先把佛的意思读明白了，然后你再去提问题，说我不信这是梦，我觉得是真的，然后再接着往下学，是吧？哎，好，现在第一句弥勒菩萨就告诉你啊，你面前有什么呀？弥勒说就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分别啊？是颠倒梦想的分别，是做梦的分别，那就是胡思乱想了，是吧？你越做梦越这个烦恼多，越做梦越沉重，越做梦越累，是不是？哎，而且呢是白费劲儿。最后你睡醒的时候，你折腾的那个东西上哪儿去了？什么都没有，是吧？这就是境。我们面对的境有什么呀？弥勒告诉你了。你就有一个分别，而且是错误的分别，是做梦的分别，自寻烦恼的分别。哎，你傻了，你不应该起这个分别，应该干什么呀？应该赶紧醒了，哎，去分别真实存在的东西，好好研究研究你的心，怎么把你的心态调好，哎，你才能够这个烦恼少，是吧？希望分别有，就这意思。注意啊，这个分别有的分别是虚妄分别，也就是说这个虚妄分别是什么呀？是错误的，是不存在的，是邪见。我们在梦里起的所有的分别啊，都是错误的，你不管你说有这个有那个，全是错误的。虚妄分别有是但是这儿呢，弥勒菩萨说的是梦外的那个真心的分别，就是梦外的真心正在那分别，但是他那个分别的内容都是没有的，都是虚妄的。这样的虚妄的分别的心是有的，这个意思啊。这个虚妄分别指的是梦外的心，梦外的心的内容是什么？正在那儿虚妄分别。哎，它的内容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正在分别的心是真有的。虚妄分别有，这是叫什么呀？叫甚深缘起。我们梦里人看不见梦外的心，我们连说这是梦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你怎么可能知道？哎，虚妄分别是指的错误的分别是真有，但是这个错误分别你看不见，因为错误分别在梦外，你看见的梦里的全是你所分别出来的错误的结果，错误的想法。哎，唯识无境呢，从各个角度有很多解释了，最好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解释你记住，是唯能无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理，这个你要贯穿整个读经过程。什么叫唯能无所？就是能分别的心是真有，唯有能分别的心。无所就是没有你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你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里头，不管是说我说的那个我现在分别的就是梦外的那个真心，就是所有阿赖耶识，就是所有众生心啊，那是佛说了，这是真存在的。注意，你现在所分别出来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个梦外的心也是什么呀？是你用梦里的语言，凡夫的这个笨脑子思维的假象，用什么时间空间语言假安理出来的，不是真的阿赖耶识，不是真的梦外的心。哎，所以唯能无所，这个非常重要，记住啊，唯识无境。哎，识是什么呀？是能分别的识有，境是所分别出来的境都没有，包括里头的佛法。嗯，虚妄分别有，第一句清楚了啊，就是胡思乱想的心是有的。哎，这个心是在梦外的，它呢叫甚深缘起，因为我们看不到，小乘都看不到，小乘啊证了阿罗汉能看前后八万大劫，看的都是那个虚妄相、梦中相，是吧？他见不到梦外相，他也见不到阿赖耶识。所以呢，这个 虚妄分别有是梦外的真心有，梦外的那个胡思乱想的心分别是有的，这个叫甚深缘起，也叫依他起。为了跟梦中的缘起法，是吧，说木板组成桌子，这是缘起法，为了跟这个缘起法区别，把这个梦外的真心叫做依他起。这个依他起有具体含义，就是种子依现行起，现行依种子起。这个他只有种子现行这两个东西，没有木板，没有人。这个虚妄分别有啊，这是依他起有，是甚深缘起有。他说的那个没有的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这叫假名缘起法，是我们人硬给这些东西起个名字，非要说木板生了桌子，那都是这个胡说八道啊。虚妄分别有，与此二都无。虚妄分别有其实就是说的什么呀？就是说的这个虚妄分别有，实际上就是说的唯有实，是吧？就是唯有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就等于说讲的是唯实，然后无境就该将无境了，是吧？我们说核心唯实无境，第二句说的就是无境。无境呢是说这个三界唯有心，心外法都没有，心外法这个境是什么？你得具体化，说我们面前有什么呀？说什么山河大地万法都有了，这样说起来很不好概括。弥勒菩萨呀就给我们概括了一下，说你梦中一切法呀，就有两个东西，就有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啊？我们看这个世亲的解释啊。世亲菩萨说，虚妄分别有者，为有所取能取分别。说什么叫虚妄分别有呢？为就是说的就是有分别。我们面前有什么呀？就只有分别。这个分别当然我们看不见，有什么分别？菩萨那个弥勒菩萨给我们把所分别的内容啊概括了两个，是不是插销啊？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别为，注意啊，两大类，一个是索取，一个是能取。看这儿啊，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概括成两大类，弥勒菩萨概括的是一个索取，一个能取。谁是能取啊？什么是能取啊？我们认为梦中有个人，我们人能取，是吧？能取颜色，能取声音，能取感觉，能取是人，能取是人。索取是什么呀？索取是色声香味触法，索取是我们取的一切法。你看那个梦中一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六种，是不是啊？索取是一切法，能取是人，这就是什么呀？把梦中一切法分为两大类，一个能取的人，一个索取的法。能取的人呢，这只是我们人的一个执着，我们也看不到那个能取的人，是吧？你说这不是照个镜子我就看见我了吗？你看见的是什么呀？是法，是色声香味触法。你看到的是颜色，那个颜色不是你。如果那个颜色就是你的话，那镜子里头就应该能取能分别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认为有个能取的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也找不着。但是我们就是感觉我们有个能取的人。能取的人所取的法能看见，能看见，但是什么呀？都是我们梦里的主观感觉，都是你的这个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你自己看到的颜色声音，跟做梦一样，完全是你自己在那胡思乱想。虚妄分别有，就是说这个错误的分别是有的。世亲解释说，说的就是有人法两种分别，就是认为梦里有人有法，有这两大类，梦里有人有法的这个分别，这种分别是有的。这样呢，与此二都无，我们也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与此就是在这个当中，在什么当中啊？在你这个颠倒梦想的分别当中，在你的心中。我们现在就直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至少是《心经》《金刚经》都听过啊，还有很多学唯识那个经典也学了很多了。我们就直接说，就是说与虚妄分别有，就是说梦外的真心有。 那个做梦的心有，哎，在那胡思乱想的分别有，哎，就是依他起有。在这个依他起的心里头，二都无，哪两个没有啊？就是他所分别出来的人和法都是没有的，唯能无所，唯实无境。你看这头两句是吧，希望分别有，唯有能分别的心，无境，于此而都无。在你的这个希望分别的心里头没有什么呀，没有你所分别出来的能取的人和所取的法，唯实无境。上来就把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意了义佛法上来就给你点出来了，唯实无境，头两个是吧。所以你用必须用唯能无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呀，你在梦里有一个错误的所分别，你在真心里头必然有一个对这个所分别进行分别的能分别的心，是不是啊？就是一个法一定有两部分，有一个能做这个分别的心它是有的，然后它所分别出来那个法是没有的，它一定是有这两部分，都是一对能所，它是有能就有所，是不是啊？所以呢永远是有能有所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词你要是判断不出来，说这是说梦里所分别出来的心，还是说梦外正在分别的心，正在有的那个心，你要是分不清的时候你就会读不懂经论。你比如读金刚经，佛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说不可得的心，没有的心肯定是什么呀？梦里我们认为啊，你看我现在想的什么，我早就说了啊，什么我认为未来，或者梦里的心全是不可得的，哎。但是你在梦里这个佛说这个说过去心不可得这个时候，佛的心正在怎么样啊？说这个说梦里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三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佛心里头正在升起什么呀？说三心不可得的那个心正在说三心不可得，是吧？哎，唯能无所，一定要分清，分清楚，就是论里头现在说的是梦里的心还是梦外的心，你才能读懂。哎，否则的话你就自己打架了，一会儿说心没有，一会儿又说唯有心。哎，说只要佛说有的东西一定是什么呀？梦外的心是真有。哎，佛说没有的一定是说梦里的什么人啊法呀心啊什么什么都没有，是吧？连梦里的佛法都没有，梦里的佛都没有，是吧？梦里的佛是什么呀？是我们众生梦中感应到佛心的，我们这个心是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心是能感应到其他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啊是有根据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呀？是我们那个能做梦的心呐，看到佛菩萨，看到其他众生心里的那个影像之后，我们的意识给我们安了个监控器，告诉你说你现在看到一些什么景象，哎，你看到你在少林寺，你在学辩中边，实际上这个景象的根据是什么呀？是你的心感应到的其他众生心里的这个形象。你比如我在这儿，我想挥一下手，我想发出一个声音，我一定是在我心里头种子我掉出这个来了，是吧？哎，我心里种子掉出来那个现形它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是感应到我那个心里的现形了，注意啊，这非常关键。你的心是存在的，我的心是存在的，你的心跟我的心是重合的，我心里头是现形了这么一个声音，你的心是能听到的。听到之后你的意识啊就给你干什么呀？开始翻译，就给你放到监控一屏幕放出来了啊，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注意你的心翻译的那个声音呢，已经不是我现行的那个声音了，是你的意识的声音。我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不一样，看到的颜色不一样，是吧？你现在如果有小狗，有这个什么大象，是吧？它在旁边，哎，他听到的声音是他的意识给他翻的声音，是他的意识给他翻译的颜色，是你自己的梦。这个已经是什么呀？虚妄分别了，已经是梦境了，已经是空了，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它是有根据的。这个我们到后边啊好多问题都是因为没听明白这个引起的，是吧？ 有人老认为说梦里都是空，但是它有作用，你空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作用呢？是不是啊？老说你，他说我看我听见你在这说话，我这不是有作用了吗？实际上这已经是滞后的放的电影，这已经完全都是空，都是无效的了。针对你心发生作用的是什么呢？是你的真心看到我的真心里的那个声音，听到那个我现行的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已经有了想法了，有了作用了。然后你的种新听的这个种子留下去，跟你的旧种子一结合啊，我听不明白啊，我听明白了，我理解他说这个话的意思，这些是在你的心里头完成的。然后你呢又升起一个新的想法，是吧？哎，或者我要提问题，或者我要啊，我明白了，我很高兴，你升起，这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你的心呢给你翻译你心里的这些变化，哎，所以这个梦里啊什么都没有，它不是说你听到我梦里的声音了，你那个梦里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不是我根本我们别人听不到你那个声音，听明白了吧？哎，你听不到我的声音，梦里头没声音，哎，都是在真心完成的。好，第一颂就把这个整个佛法的核心说得清清楚楚，多好。你如果认真学经论，你就这么一句一句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的学，学明白了，你还会有什么问题呢？释迦佛弥勒菩萨啊给你说，是吧？你就好，所以学好经论是硬道理，是真功夫，要下功夫啊。老在那问，大家学的都不好，你他的回答哪能比得上释迦佛，比得上弥勒菩萨啊？天天在那儿不去学经论，就在那儿问啊，在那儿瞎吵，你说你能有什么效率？是不是啊？觉得这个人说的对，结果呢，实际上还不对，又给你错到一边去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呀，学佛要直接学五位圣贤的经论，哎，不要听别人说，就听佛说多好，是吧？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哎，你不要说啊，这看不懂，你不学当然看不懂了，谁也不是这个不学就看懂的，哎，你慢慢学，越学越多，今天懂一点，明天懂一点，终有一天能懂。成佛这条路啊是必须走的，你要是不走这条路，完了你就烦恼吧，你就轮回吧，你就在那儿自杀吧，是吧？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慢性自杀，你烦恼也是自杀，是吧？你越烦恼病越多，越烦恼命越短，是不是啊？然后下生接着，哎，越来，所以人们就出不了轮回了，这个梦就醒不了了。必须成佛，必须从做觉者，必须做明白人，从梦中醒来，这条路是死活要走的，哎，因为不走你就是烦恼不断，是吧？必须要走，我们就什么呀？一步我走一步就是一步，我走一步就接近一步，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上边你就多下功夫，不要怕，不要怕困难，是吧？前两句是唯识无境，哎，唯能无所。下边这两句说此中唯有空。现在这个此呢，就是我们还是来读这个世亲的啊。世亲说：虚妄分别有者，为有所取能取的分别。你看，你注意主语是什么呀？分别，有分别，有是谓语啊，那个分别是宾语，但是在这个它是落脚点。就是说有分别，有什么分别啊？有人法的分别，能取的人所分别的法。那有没有人法呀？没有，就是你这个分别是错误的，是颠倒的，没人没法。你说有这个人有法，错误的分别，有邪见，哎，有邪见的分别，分别是有。注意啊，于此二都无者，为即于此虚妄分别。你看于此，此是谁啊？就是前边这个虚妄分别，就是这个能分别的心，就是在这个虚妄分别里头，就是在你的真心里头，永无所取能取二性，永远没有所取的法和能取的人这二性。注意，性是什么意思？一般通体相法，哎，就是在你的能分别的心里头，虚妄分别的心里头，这是真有的啊。永远没有所取的法， 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和能取的人，就是我，人我能取，人法二性，这两个体，这两个相，这两个性也是体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东西，永远没有这两个东西。注意永远，永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我一直认为我面前有人有法，实际上你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到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这叫永远没有。永无所取的人，这个能取的啊，所取的法能取的人，这两个东西，你读二性，性就是本性，本性有时候我们经常容易理解成是这个道理、规律、真理哈、那个特点，这个可以，这是它的狭义。性的广义就是包括就是体，本性，我自己，本身、本体、本相、自相、自体都是这个通的，永远没有这两个东西。好，这就是唯识无境了啊！只有心，没有心里所分别出来的法，分别出来的法分两大份，一个是能取的人，一个是所取的法。能取的人呢，一般我们最普遍的就是说人有灵魂，这个你别管它是什么，佛法讲彻底了其实就好了，也不必非说灵魂是什么，是不是灵魂呢，就是说你梦里头就没有一个人就行了，你管它外道怎么定义，就梦里头没有人，然后也没有所取的法，说我取的什么呀，都是你自己意识翻译出来的，你自己的梦，你自己的虚妄分别，你自己的胡思乱想，你当就是佛那个在密严经里头说，一个小孩子这个吮吸自己的那个手指头，这个孩子都吃津津有味，他觉得他取到东西了是吧，他觉得吃着肉了，他实际上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只是他认为取到了，他认为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我们人天天就在这儿，你看着打得死去活来，为什么呀，就是取，是不是啊，取这个国土，取人，取钱，是吧，天天就在那儿取，实际上大傻瓜。唯识无境啊，下边我们看后两句，此中唯有空者，为虚妄分别中，你看说的多清楚，说此中，这个此是这里头，这个此是什么呀，说的是虚妄分别，还是你那个梦外能分别的真心，说在你这个真有的真心当中，虚妄分别的这个心里头，这个虚妄分别啊，也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当动词就是他正在做梦，正在分别，当名词就是你那个分别的结果，就是那个记忆嘛，就是那团记忆，就是你的心，在你的这个心中，但有这个叫此中唯有空啊，唯有就是只有，只有什么呀，但有离所取居能取空性，在你那个胡思乱想的心中，说只有心，没有所分别的一切法，注意这个时候假安立了，本来是唯识无境，就是所分别的法全是空的，全是没有的哈。如果你要光这么讲，我们人就没法修行了。说佛说了，只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没有。我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就什么也别干了，是吧？什么也别想了，因为一想就错嘛。你这没法修行了，是吧？你怎么行啊？没有什么法呀？没有法，也没法说了。所以开始什么呀？开始假安立了。真相，真的境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但是只用这四个字，这是境，你没把理弄出来，你没法修行，要找这个唯识无境里的真理规律，然后你去按照这个规律去修行，你就能解脱，所以下边开始讲案例了啊。此中唯有空者，为虚妄分别中，在你的心中只有，但有是只有，但有离所取能取空性。先说空性，先说主语啊，空性，空的性质，这回是狭义了。空性不是空体，不是空相，这个空没相，就是性，性质、特点、属性、道理、规律、真理，就是总结的一句话。空性，这是狭义的啊。空的性质，空的属性， 这个空是什么属性啊？内容是什么呀？说离能取，所取即能取。这个空性说空什么呀？空能取的人和所取的法，人法皆空的道理，人法皆空的特点规律，你掌握住这个了，你就会修行了，你就能醒了。这是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法宝，你就老念这个真理，你就能醒。什么真理啊？没二取，没人没法，人法皆空。这不就是般若经的六百卷般若经说个什么呀？就是人法皆空，是吧？五蕴是分人法，十八界是分人法，什么什么十六空、十八空，是吧？空的都是那个梦中取的人法。在虚妄分别的心中，本来心中是所分别的法是什么都没有的，这是了义。但是现在告诉你，弥勒说了，只有一个空性是有的。空性是什么？是一句话，是一个真理，这就是假安理。哎，在梦中所分别都不存在，但是你要修行，现在弥勒菩萨给你安利了一个梦中有真东西。人们说有什么真东西啊？不是钱，不是人，有什么呀？有真理。哎，你一看说这是梦，都是假象，你找不到自信。哎，一看真相是什么呀？是一切法没自信，是一切法都是梦，是一切法都是空。你能找到真相，找到真理，有空性，你的虚妄分别当中啊有所分别了。所分别有什么呀？唯有，这是但有啊，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空性，只有一个正见。哎，这是你想解脱的把柄把手，现在叫把手，是吧？你得有一个这个修行方法。假安理了一个空性。哎，说你说的假安理是指的我们在梦中能够听到看到，这叫假安理哈。但是它是不是假安理啊？也是真安理，就是真的有空性。你到最后啊，你要是就按这个老念说没人没法，无蕴皆空什么，你老念这个真理呢，念着念着那个正见记忆够10%的时候，真的人法就空了，真的有空性，就真的能照见五蕴皆空。佛说这个五蕴皆空，哎，你都老念着五蕴老有，有一天你真的念着念着五蕴找不着了，这是不是真的证到了五蕴皆空啊？哎，它也是真实，你真的能照见五蕴皆空，你真的能看见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你得这个空性也得两说，是吧？哎，就是有真有假安理的，梦里说的话是假安理的，但是呢有事实，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你能证到五蕴皆空，这是实证的。哎，你五蕴就没有了，哎，三界唯心你就证到了，这都是能实证的。下边一句，于彼亦有此，看这个彼跟此指的谁啊？这个世亲解释的太清楚了，为既于彼二空性中亦但有此虚妄分别。你看啊，说虚妄分别中有一个空性，实际上虚妄分别是真实存在的法，空性是法性，这已经是在讲法跟法性的关系了。哎，只是真法跟真性的关系，是吧？哎，但是那个它也离不了那个虚妄法，因为这个空性空的是什么呀？空的就是梦中法。哎，空的是二取，这是真法真性。于彼有此，就是说位于彼二空性中，倒过来说，在那个真理中，在那个真相中，二空性是指的人空法空，二空性实际上是一个空性，是吧？人法皆空。在这个空性当中，在这个真理当中，亦但有此虚妄分别，也只有你的心，你梦外这个真实存在的心。空性里头只有心，注意啊，空性是什么呀？是一个道理真理，说没有什么呀，没有梦中一切法，人法皆空。这个空性在这个真理里头，在这个真相里头，只有真正的真相，只有什么呀？只有心，只有梦外能分别的心，正在做梦的心。你看，但有，在空性里头只有一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呀？ 梦外三界唯有的心。所以说真理真相正见，它是有遮权有表权两种的。一般的我们广读般若经的时候全遮权，是吧？说这个正见是什么，真相是什么，说真实相就是无相，因为他说看的都是梦，指的是梦中法嘛。哎，实相无相，就是实相是没有这一些相。哎，实相无法，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实相。哎，显然这是假的，假案例的，什么相都没有，他怎么叫相呢？哎，我就是有这个道理，有这个真理，真理，这是遮权。遮权是什么意思呢？遮挡的遮，权说的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问我，谁谁谁是什么样啊？我不告诉你谁是什么样，我只告诉你说谁谁谁不是他这个样子，也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那个样子。他遮权就是排除法，就好像破案一样，说凶手是谁啊？这公安局一开始这帮人这屋子里的人都有嫌疑，说凶手是谁啊？他用什么方法啊？你直接找那找不到，是吧？用排除法，说凶手啊不是他，他不可能，他那个时候没在，他什么，哎，一个一个排除，最后哎排除那个排除不了的剩下人。遮权是说他不是什么，哎，这是梦中修行最重要的方法。什么叫表权？表述的表，直接表述什么呀？就是他本身是什么，哎，凶手是谁，直接就说某某某，这儿就是一个表权。说与彼有此，在空性里头也只是有那个真心，真理真相是什么呀？真相是真心，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是真理真相的表权。就是说真相是什么？三界唯有心，直接告诉你了。哎，不像般若经说真相是什么，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看见的都是没有，哎，是十八空二十空，是吧？你梦里的佛法也没有，哎，凡所就是你想出来的都没有，哎，你必须空的特一点不剩，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空，哎，那是遮权。你看这表现出来了，空性里头有什么？空性里头不是空，空性里头真有东西，有什么呀？但有此虚妄分别，世界就只有一个心，来来回回就是讲什么呀？唯识无境。哎，我们就休息半小时。